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游牧民族在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芝。我们今天很高兴又来到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那继上一周我们请到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的神学生赵思海弟兄来到节目中为大家做见证，那我们今天继续再请到赵大哥为大家说说他当兵之后的见证。
那当兵当然就是退伍了嘛，哈，那当然就是蛮高兴的，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开始嘛。
嗯哼，
那因为我在学校所学的是有关商科方面的，所以自认为自己找工作应该蛮容易的了。
嗯哼，
因为我是读国际贸易的。
是。
那所以我就想说，那既然国际贸易的话，应该是到北部去比较有发展，所以我就到台北去找工作了。
嗯哼，
那我记得那时候找工作，跟自己当初的期望哦，实在是差很多了。为什么？因为我以为我自己应该可以很快就找到一个很如意的一个工作。
是。
那就是说好比说比较大的公司，有制度的公司啦，然后规模蛮大的。但是出乎我的想象，我记得六十几封的履历表，然后几乎只有大概不到十封要我去面谈去考试。然后里面愿意录用我的几乎没有，
是，
大概都是没有。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有的是他要我去上班的，我觉得不如意，
是，
因为他各方面的条件我不能够接受。
嗯哼，
所以又是一种挫折感呢，因为这样子已经到台北两三个月了，自己还不能够找到一个很如意的工作，心里头蛮着急的，那也不敢跟家人讲，总是觉得说啊，已经离开家庭了哈，那自己也要独立了，所以这些事情都是自己来处理，
是
啊，包括那时候的调试，然后身上的零用钱快要用完了，所以都是自己来处理来张罗这样子，
是，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因为那时候都有到教会来聚会嘛，
是，
又回到这个北区的这个大同教会来聚会，那也担任一些圣工，
是，
那心里头总是会觉得也是一种压力，因为有时候到教会去，弟兄姐妹就问说啊怎么样啊，开始工作了吗，好，怎么样，好，找了怎么样，好啊，同学也会互相比较啊，因为退伍就会开同学会嘛，
是啊，
我那时候一听到同学会实在是哎呀，实在是
很复杂，
很复杂，因为想去嘛，自己还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工作，不去嘛，然后又觉得说大家感情又那么好，总是应该要参加，
是，
但是一参加总免不了又要比较了，
是，
而且现在某某人在哪个大公司啊，某某人这是哪个银行啊，尤其班上的女孩子，因为她们不用当兵嘛，
哦，
所以我们退伍，有的已经拿到硕士了，
哦，
女孩子已经拿到硕士，有的已经到美国，又听说已经啊嫁给老外了，
是，
然后有的是说，已经在哪个银行啦，这个当了这个高阶的主管了，无形当中对我们这些男生压力实在是蛮大的，
是，
那再加上自己找工作怎么会变得这么好像自己觉得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自己就开始检讨了，难道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够吗，还是我 没有用心在找工作呢，还是我到底是问题出在哪里？
嗯哼，
还是社会的一个问题啊？
是，哦、
还是经济不好了、啊？其实那时候经济不会很差哈、啊，那都是民国76年的时候，
嗯哼、
啊，那时候台湾的房地产啊或者各种产业都蛮发展的。
是，
后来我就开始向主耶稣祷告了，
嗯、
就是比较这种祷告就是比较深入的祷告啊，比较专心，就是为了自己找工作这个事情来祷告。
是
啊，事实上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可以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可以借着祷告呢跟主耶稣说，
是
啊，求主耶稣呢来带领我们。
嗯哼，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跟主耶稣祷告，我说主耶稣，我实在是很需要一个啊稳定的工作，因为家里的经济各方面啊不是能够允许我做长时间的这种寻找工作这种啊、不能这样的允许了。
是。
所以我就一直这样子向主耶稣祷告，感谢主哈、啊，他后来成全我，
嗯
啊、让我能够啊、到一家股票上市公司，蛮规模蛮大的，而且制度蛮健全的。
是。
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那时候我们劳基法还没实施。
嗯哼。
啊，我们劳基法好像是77年还是78年才实施的。
是。
那我去这家公司，它的制度、它的福利啊，比劳基法还要优厚
哦。
哦，所以能够到这家公司上班，真的是主耶稣的安排。
嗯哼哼。
哦，那我记得我去应征的时候，那个经理他也是蛮能够，就说就算是蛮赏识我的啦，
是是，
所以他就决定录用我，因为那时候去考的人也蛮多的。
嗯哼。
好、哦，他决定录用我。那其中有一个过程就是说，因为我要担任的工作是属于比较敏感的一个采购单位的一个工作。
是。
那这个采购当然一般人就觉得说啊，采购可能就是会比较有机会啦、啊、拿一些回扣啦，或者是接受招待等等之类的这种啊，我们所谓肥缺啦。
嗯
哼哼。啊，那经理他就这样子的跟我讲，他说我们这个工作啊是别人认为是肥缺，但是在我们公司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公司这方面我们蛮重视的。
嗯哼。
所以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考虑清楚、
嗯、
你觉得你能够遵守这个规定你才来做这个工作。
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啊、有所警醒，有所觉悟、
哦嗯、
而不是说啊、如果说想抱着那种要捞一笔那种心态的话，
是、
哎、基本上就是很快就会被逮到。
Oh, huh, huh,
那我那时候心里当然是蛮坦然的啦，因为我们圣经的道理这样子，哦，不断的这样子来教导我们。
是，
所以我就很直截了当，我就跟那个经理讲，我说我是信耶稣的，
嗯，哦，
那主耶稣在观察我们的行为，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也是要不能啊接受贿赂，
是、哦，
不能做违反公司规定的这些事情。我想这些事情我不会去犯。
嗯，
哦，那经理大概啊，也是听我这样的一个表白，他就决定录用我。
嗯，
那事实上证明，感谢主，我在这家公司待了5年，
嗯哼哼，
那升迁也是蛮快的。
是，
哦，那在工作表现上，一直都是主耶稣的带领，
嗯、哼哼，
其中也是有一些啊危机跟挑战。
是，
因为我的一种工作量跟责任就慢慢的加大。
是是，
啊、所以整个工厂的这些原物料的这种需求啦，哈、哦，都是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就是由我一个人来统筹、
嗯、
来安排、嗯、来采购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这个压力也是很大，
是是、哦、
这个工作给自己的压力蛮大的。
是是。
那事实上这个工作它的工作时间是蛮固定的啦、
嗯哼哼
哦、就是有点像公家单位这样子，就是说你只要把事情做好你就能够准时上下班这样子、嗯、虽然以后当主管，但是除了偶尔要晚上留下来开会之外呢，大部分的晚上的课余就是下班后的时间呢都是自己可以运用、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可以比较专心的来投入教会的这些事工、
嗯、是、
哎、包括就是说大专生的一个团契的带领 啊,
啊, 哈哈啊、
哦、或者是教会慕道班的一种参与 啊, 啊等等的。那但是现在就是说那个时候我还是没得到圣灵、
啊、
还没得到圣灵，但是我的生命其实已经有慢慢这样的一种转变，因为从主耶稣的身上体会到这种实际的这种爱，
是是，
可以慢慢这样转变过来、
啊、哈哈。
但是在工作上呢、啊、或者是在其他的事上呢也是有一些挑战，好比说人际关系啦、
嗯、哼
哼，社会的这种引诱啦、
啊、哈哈
等等的，还有自己的一种慢慢对这个 物质的这个世界呢，哦，好比说追求名啦、利啦、地位啦等等啊，也开始受到的影响，就是慢慢会朝这方面去追求。
是，
好，因为人在这个社会的这个一种环境里面呢，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
是，所以这就是从当兵之后一直到上班这个阶段，
这个阶段
又是人生另外一个阶段，
另外一个阶段。
好，那我们先来休息一下，欣赏一段诗歌。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继续请到赵四海弟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见证。那刚刚赵大哥已经跟大家分享了他从当兵之后工作这过程中的一些特别的体会。
那信仰方面的话，因为是已经就是说在社会工作了，那当然年纪也慢慢这样子直逼30岁了。嗯哼哼。那面对的也是一种婚姻了哈。
是。
那婚姻跟信仰也是有直接的关系。
嗯哼。
因为有一个同样信仰的一个伙伴呢，啊，能够陪伴你一生呢，能够同心同行。
是。
所以，我们主耶稣的一个教导，圣经的教导也是对这方面呢非常的重视。
嗯哼。
所以面对婚姻，当然我也是有在寻找哈。
是。
那年轻人面对这个问题呢，总是会觉得说是要用传统式的那种相亲的方式呢，还是说要透过媒人的一种介绍？
嗯。
那我那时候也自己想要找对象哈。
是。
说实在的，因为也自己想要说啊，自己能不能够说找到自己所如意的一个对象，但是基本上这个不太符合主耶稣的一种要求哈，嗯，因为主耶稣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世上呢顺服他的安排，
嗯，
顺服他的带领。那免不了的这个事情也是要放在祷告当中，
嗯，
像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每一件事情，我们生命当中的事情，我们都是要放在祷告当中，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即使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
嗯，
我们要求主耶稣来带领我们。好，所以婚姻当然啊，慢慢的我也在祷告当中放入，但是心里头那一种没有得到圣灵的那一种失落感还是常常会存在。
嗯，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一种比较沉默比较自卑的那一种心境。
哦，
有时候也会有，虽然说已经在社会上工作，但是在教会或者是在有时候在工作单位，啊，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啊，这样的一个处境。
嗯哼。
但是借着啊弟兄姐妹的安慰，哈，啊，还有传道人的道理的勉励，自己的一种灵修的追求，
嗯哼，
啊，常常会在软弱当中，啊，又会得到一种鼓舞的力量。
是。
就像保罗他所讲的。保罗他是一个传道人，他所讲的，他说我们靠着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软弱就什么时候刚强起来。
是，
所以软弱的跟刚强只是一个
一体两面吗？
一体两面，对，只是那个转折点而已。
嗯哼。
你能够啊把你的软弱放在主耶稣的面前，主耶稣就会把你的软弱呢 化成刚强。
嗯哼，
那这个力量是很微妙的，
是啊，
真的是很微妙的。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啊，很轻易的，我们就可以去体会到这种力量的这种来源。
嗯哼，
所以在生活当中，就是点点滴滴这样子的，能够体会到主耶稣的爱。
嗯哼，
哦，像工作当中，有时候真的是啊，压力很大，啊，会睡不着，
嗯，
啊，因为工厂的那些原物料啦，
是
啊，你必须要赶上线。
嗯哼，
啊，因为很多原料都是从国外买的，那国外又是蛮这个过程采购整个过程呢，从你跟厂商接洽，然后跟他议价，跟他下单，然后安排这个船期啦，然后安排到这个进货等等，这些种种的关卡都是你自己要去掌握。
嗯哼，
那你原物料如果买不到，或者是买太贵了，
是，
或者是买错了
啊，
哦，就等等，都是一点点小的错误呢，就可能造成很大的一种对公司的很大的一种营运的一个影响。
是，
所以压力真的是很大。那上级单位呢，又是蛮器重的，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在我的手里。
是，
那事实上不是说我的能力比别人强，
是，
而是主耶稣给我的这个能力，主耶稣给我的这个智慧，
嗯哼，
我能够把我的工作呢交托在主耶稣的手里，
嗯，
他就是这样子的来扶持我，
嗯哼，
来帮助我，常常也是想放弃不做了，
是，
哎，心里头也会想说，尤其那时候股票市场正在兴旺，
嗯哼哼，
我听到很多同学，哇，什么去哪一家股票公司上班，然后年薪是几百万又几百万，
是，
然后对，他很快的，怎么听说他已经在哪里又买了房地产这样子，
是是，
然后又开了名贵的轿车这样等等的，听起来是蛮羡慕的，
对，
因为这样的一种物质世界的这种诱惑，
是，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工作？
啊哈，
但是换工作的动机在哪里？
嗯哼，
是不是想追求更多的金钱？
是，
好，想比较快来累积我的财富。
嗯哼，
有时候我也想这样子打算，但是呢，这些感动呢，都慢慢的，主耶稣都把我拿掉了。
嗯哼，
哦，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表面上看来好像我自己好像有一些矛盾啊。为什么？因为既然我处在这种黄金的阶段哈，我为什么不能追求这些东西？
是。
人就是有这个自由，这个本能可以去追求嘛。
是。
那为什么别人可以有，我不能有呢？
嗯哼。
哦，更何况我也蛮需要钱的啊。
嗯哼哼。
哦，但是那时候不会想到说，其实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
哦，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资源呢，好好运用在啊这个传福音的事上，教会的工作，来去关心更多那些需要我们关心的人。好，这是一种人生价值观的一种改变啊，那时候根本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啊，
是，
因为基本上那时候也是蛮软弱的，就是起起伏伏，但是所幸就是说，在主耶稣的一个规范里面呢，说规范好像比较严肃一点，就是说在主耶稣的一个爱里面，能够体会到自己说不能离神太远，有时候自己感受到好像啊比较少灵修啦，或者是比较少去聚会啦，或者说心情比较郁闷的时候，然后不能得到排解的时候，或者有压力不知道怎么样疏解的时候呢，常常就会有怨言，心里头就会埋怨，就说主耶稣为什么安排我这个工作，
是，
啊，这个工作为什么是这么难做，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别人都很器重我，啊，事实上心里头也是怨气一大堆，好像很多工作都是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别人好像老是站在旁边，然后抱着手在那边看好戏，
是，
常常会在工作单位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啦，好像天底下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在做，全世界的责任都是我一个人在扛，
是，好辛苦，
哎，心里头会不太平衡啊，就说我的钱又没有领的比总经理还要多，为什么我要扛的好像比总经理的责任还要重？
是，
好像说开会的时候，如果工厂有什么样这个补给不上的，他就是找我们，
是，
然后一去就是口气都很不好，
哦，
都会责骂这样子，那心里头真的是会很委屈的，因为有时候错误不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这整个这种环节呢，不是我们一个人能够掌握的，所以面对这一种所谓工作上的这一种盲点呢，常常我们觉得说感觉到人的一种无奈，
是
人的能力的不足，人各方面的缺陷，然后必须要呢借助于主耶稣来给我们力量， 不管是说为我们解决问题也好，或者是调适我们的心情也好，我们都需要主耶稣来帮忙。
嗯，
那这个就是所谓圣灵的力量。
是。
那时候还是在追求圣灵啊，因为虽然从小信主，但是一直到那个时候啊，将近30岁还没有得到圣灵。
嗯哼。
那工作上大概是这样子，就是在起起伏伏，还是在主耶稣的看顾之下呢，可以这样子的，算是可以交差了哈、因为公司啊也是能够这样子正常的营运。
是。
那刚刚提到说，想要换环境，当然是基于条件的更优厚这样子哈、那后来主耶稣也不是很赞成我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我自己心里头没有很笃定说我要换工作，所以我就这样子做下去，做了5年。那现在谈到这个婚姻的问题，那婚姻的话当然会影响我的生活啊，因为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
是。
好、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经营婚姻啊、那这个另一半呢也是很重要，所以必须要在祷告当中求主耶稣来带领、因为婚姻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就这样子的祷告啦。那当然也有相亲啦、自己也想去找，那结果事实证明呢，如果自己的意识太强呢，好像不符合主耶稣的旨意的话呢，好像那个事情就不会成、所以自己曾经想要去追求某一个异性、但是呢不是主耶稣的意思，所以就很自然的那个事情就会这样子无疾而终这样子。所以后来相亲也好几次也没有成，但是后来我的另一半、就是我的那一根肋骨、出现了、所以就很顺利的感谢主、就这样子结婚了、那我的太太她对我的帮助很大，
是、
因为她也是在高中阶段他才来受洗、找到主耶稣然后得到圣灵来受洗的，所以在信仰上呢，他事实上他给我很多的帮忙、我从他身上也体会到主耶稣的一种爱，所以我能够啊有这么好的一个太太呢，说实在是真的是主耶稣的赏赐。
是，
真的是主耶稣的赏赐。他也许不是最好的，但是他是最适合的。
是、
他是最适合的，所以他在信仰上在工作上各方面他都能够这样子的来鼓励我来支持我，所以我结婚的第一个月他就是想到我求圣灵的问题。
是、
所以在结婚前他就跟我讲，他说他想要到台中总会来参加这个神训班，神学训练班、他是短期的、就是一个月的期间，但是我实在是不太想让他来。为什么？因为刚新婚嘛、总是还在这个蜜月的一个阶段、这样太太就要离开我，实在有一点，那时候也觉得说哎，他好像蛮自私的、都没有考虑到我、
是、
但是后来想一想，他其实也是为了我来的、他希望我能够好好的在台北求圣灵，然后他在台中呢帮我祷告。
是、
所以他就也不是规定啦，就是一种吩咐啦、是说要我呢在台北呢祷告，每天晚上10点，
是
我们同时间，我在台北他在台中、我们就是为了圣灵这个事情来祷告。我那时候也算是蛮被动的啦、心里头也是觉得说怎么娶了这个太太好像其实他是蛮关心的、蛮关心我，但是那时候好像有一点不太领情、但是也是照办啦、也是蛮被动这样照办，所以每天也是这样祷告。
是，
就这样祷告一个月、一个月。那8月底8月30号就是他结训了，回到台北。8月31号是安息日，那那一天是真耶稣教会大同教会成立30周年的一个特别聚会，
是
啊，也是安息日的聚会。所以那一天刚好是安排的我们现任的联总总负责陈恒道长老他去证道。那他在道理当中他就这样子以30而立为题目、来勉励信徒呢要有一种信仰上的一个独立，因为大同教会也是30周年了嘛、那我在听道理的时候啊，我就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就好像一种力量这样子在刺激我、就说我自己也想到说哎，原来我也30岁了，
是、
那我在信仰上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独立、那原因到底出在哪里？ 就是我常常一种觉得我在一种信仰生命当中失落了一点，就是说我一直好像都没有圣灵在帮助我，
是
就是有那么一点缺憾这样子，所以我心里头就开始有一点郁卒了哈，郁闷了，有点郁闷了，
是
觉得纳闷了哈，就说主耶稣为什么我现在已经30岁了还不给我圣灵？
是
我难道是我没有用心在求吗？那我教会的事工也参与蛮多的哈，也蛮热心的，难道这些主耶稣都没有看到吗？又会有这样的一种疑问呢。那一天晚上是青年布道会，
是
青年布道会，我也是到前面去祷告求圣灵。那次的祷告我是很用心，我真的是很用心哈，然后也想到自己还没圣灵啊，就掉眼泪，
是，
然后很用心的在求圣灵，但是那一次呢，主耶稣还是没有给我圣灵，主耶稣他给我的考验，他到最后一个阶段，最后一刻他还是要考验我，
是，
所以那一次我就没有得到圣灵，那当然心里头蛮灰心的，真的是很灰心，我就这样子回家了，我在回家的路程当中一直都是蛮心情蛮低落的，
是
好像人生走到这个地方好像快走不下去的那种感觉
哦，
对，那种心境很难去形容，好像觉得说人生到这边好像就绝望了，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的心情会这么低落，
跌到谷底、
好像完全都主耶稣都完全离弃我了，
是
好像以前的那种信心好像现在都提不起来了，好像主耶稣也都没有再看顾我了，那种感觉齁，
是
主耶稣离弃我了，好像有那种感觉，我想这个是一种在追求的一种过程当中很难免的，就是说我们常常都是对主耶稣很有信心，但是呢当主耶稣没有立刻成全我们，没有答应我们的时候，我们会一下子就很失落，所以希望越大然后失望就越大，
对
齁，那时候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回到家里我太太她也是安慰我了，她说啊，你是怎么了，是不是没有圣灵，然后这样子在伤心这样子，
是
我也是跟她讲说有那么一点点这种感觉了，我没有很坦白跟她讲说我其实我心情已经很不好了，
是
然后主耶稣给她力量，就是让她能够及时的讲一些见证来鼓励我，
是
因为他们那时候慕道班大同教会的慕道班啊，他们的同学，台北市士林高商的很多同学呢，都是来慕道，然后呢，很快就得到圣灵了。有的人走路就得到圣灵，有的骑脚踏车，甚至有的搭公车，也得到圣灵。有的是在家里得到圣灵。所以，他们得圣灵是那么容易，那主耶稣应该不偏待人才对啊。所以他就是这样子的，用这种实际的见证，而且是他自己的见证，他同学的见证，是活生生的这种见证来鼓励我，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头就是有一种一个很大的力量，主耶稣在催逼我，那个力量就是说叫我赶快起来祷告，我就跟我太太说我们起来祷告，然后就开始祷告了，祷告的时候我就心里头很难过，然后就跟主耶稣倾诉心情的那种难过了，就是求主耶稣医治我破碎的心灵，
是
因为圣经上也写说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然后他会看顾我们，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最难过的时候，他还是没有离开我们，就好像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就是说有一个人他在海边走路啊，那在他人生很得意的时候呢是有两个脚印，但是呢当他人生最低落最痛苦的时候呢，却只剩下一个脚印，
是
那原来他就是在他最痛苦的时候呢，是主耶稣抱着他走的，
是
原本是主耶稣跟他一起走，但是在他最需要主耶稣的时候，是主耶稣抱着他走过那一段路，那这个故事就是让我们觉得真的是主耶稣的爱就是这样，随时在我们身边，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也在你身边，所以就这样祷告，求主耶稣医治我破碎的心灵。我这样子祷告，真的是出于虔诚，心里头真的是好像就是说，跟你的父母在讲话，
是
他最了解你的心情，
他
能够听你诉说你的心情，他也能够医治你破碎的心灵。他是一个倾听者，他也是一个医治者，他更是圣灵的一个给予者。
是，
所以我只是这样子祷告， 但是呢，主耶稣就赏赐圣灵给我了，他就是让我祷告的时候很感动，然后呢，我原本是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嘛，然后情辞迫切的这样子求，主耶稣就让我身体震动，然后非常的感动，然后开始说灵言，这就是得圣灵的一个现象。
是，
那我自己心里头真的是很快乐，那种快乐实在是很难形容，
是，
好像是你已经跟你亲爱的家人离开了30年，然后你现在你们又见面了，
是
那一种感动一样。
是
啊，我就是好像见到了30年来所追求的主耶稣，我真的是见到了，因为主耶稣他赏赐圣灵给我了，
是，
哇，真的是非常的高兴，而且非常的宝贵。那我跟我太太都非常的高兴，她也说你应该是得圣灵了。那这个时候呢，刚好是8月30号的晚上11点40分，离半夜的时候还有20分钟。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这个实在是主耶稣很奇妙的安排。
是，
就是因为9月1号就是新学年度的开始。
是，
那因为大同教会的社青团契呢的契负责呢啊，就是要换人。那一直因为我没有圣灵，所以我没有办法通过职务会的一种审查，所以因为你要当教会的一种领导干部的话是要有圣灵的，
是，
所以一直没有办法通过，但是主耶稣就在最后的20分钟赏赐圣灵给我，
是，
那这也让我感受到说主耶稣真的是差遣我，
是，
要我来接任这个社青团契，所以我就不敢推辞，就这样子的来接受这个工作，因为主耶稣用圣灵来差遣我，
是
啊，他要在我身上成就他美好的旨意，
是，
因为那时候的社青团契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的也是陷在软弱当中，需要我们去关心他，需要我们去带领他们，所以主耶稣就是用我身上的见证活生生的去带领他们，
是，
把主耶稣在我身上的爱坐在他们的身上，这就是主耶稣他很明显的一种呼召，
是，
所以我就这样子接受了，很甘心乐意的来接受。
所以在30岁那一年，终于得到圣灵，
终于得到圣灵。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医治破碎的心》。
无论谁愿意刻到主面前，寂寞伤心地刻到主面前，痛苦绝望地刻到主面前，他爱却不拒绝你。
无论谁愿意刻到主面前。伤心地刻到主面前，痛苦绝望地刻到主面前，他却不拒绝你。基督，
耶稣，
救主，
耶稣，
医治破碎的心。基督，
耶稣，
救主，
耶稣，
医治破碎的心。基督，
耶稣，
救主，
耶稣，
医治破碎的心。
谁愿意刻到主面前，寂寞伤心地刻到主面前，痛苦绝望地刻到主面前，他绝不拒绝你。
无论谁愿意刻到主面前，寂寞伤心地刻到主面前，痛苦绝望地刻到主面前，他绝不拒绝你。
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佩芝。我们正在进行小人物的悲喜这个单元，那我们很高兴请到真耶稣教会台湾神学院的神学生赵思海弟兄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信仰的见证。从上个礼拜以来一直到现在，我们听了赵大哥从不认识神，然后不太能体验到神，一直到30岁这一年终于得到圣灵了。那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听出来，这整个过程都是神亲自一步一步的带领，一步一步的牵引。那在30岁之后呢，赵大哥的生命中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生命当中啊，到30岁之后得到圣灵，这对人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尤其在一种生命的一种价值观，还有对侍奉的一种投入啊，都做了很大的改变。我得到圣灵之后呢，当然那时候就开始有想要专职侍奉的这种想法。
嗯，
那基本上因为现实生活也是要兼顾，所以只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能不能够有这么一天，其实也不敢有很大的把握。
是，
就是说希望有专职的一个侍奉。
嗯，
那基本上我太太她也蛮支持的。
嗯，
因为在她信主当中，她也很希望他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专职的侍奉。但是那时候因为接任这个社青团契嘛，那团契基本上成员蛮多的，很多青年都需要我们去关怀他。
嗯，
借着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见证呢，来关心他们，让他们也得到造就。
嗯，
我太太她也投入了宗教教育的工作。
是，
那这一些就是夫妻能够同心同行啊。那对于工作上跟家庭还有教会事工怎么样取得一个平衡呢？
是，
首先呢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伙伴，就是我的太太，她蛮支持我的，夫妻能够同心也能够同行，她就能够让我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是，
比如说有时候因为教会工作比较忙的时候，晚上比较晚回家，
嗯，
或者是平常比较少时间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就比较能够包容，比较能够接受，
嗯哼哼，
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取得平衡当然是非常的重要。
嗯，
那至于要走专职这条路，因为也不是一触可及可达到的目标，
是，
这基本上牵涉到很多的层面，
对，
比如说你的一种工作的自我实现，你是不是要放弃？
是。
然后你家庭是不是也能够支持你？
嗯。
还有，你自己的心智是不是够坚定？嗯，因为这一条路毕竟不是很好走。
是是是。
对，所以也是有在考虑的哈。那我太太她也是有鼓励我，但是一直到去年决定献身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有很多的体会。
嗯。
原本我也是想放弃，那自己也找了很多借口。
是。
想说自己也可以在教会做这样的专职的侍奉。
嗯。
不一定说就是要完全的献身。
是。
所以这一方面就是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调整。
嗯。
那主耶稣也给我机会，他借着我周围弟兄姐妹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我自己本身所发生的事情，
是
让我感受到人的生命实在是很无常。
嗯哼。
然后人活在世上的时间也不是我们能掌握的。
嗯哼。
我们应该好好利用时间去完成你认为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事情。
是是。
所以我就有一种觉悟了，嗯，一种醒思。所以我太太她就也是有鼓励我，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每天这样子做长时间的祷告。
嗯，
祷告当中求主耶稣的旨意能够显明，让我能够很肯定的知道我走这一条路就是出于主耶稣的旨意。
是，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祷告，祷告了一个月之后呢，嗯，就这样决定报名。
是，
所以整个过程呢是不是出于勉强，
嗯，
而是很自然的而且很平安的这样子的就做了这个决定。
是，
所以基本上是蛮喜乐的了。
嗯，uh-huh.
能够活在主耶稣的这个旨意当中。
所以赵大哥会在他的人生也许是在最辉煌的时候或者最黄金的时段，然后暂时放下他已经进行到某一个程度的工作，然后来念神学院， 成为一位神学生。那这整个过程里面都是主耶稣一步一步的牵引，那包括从小时候的信仰，然后以及到大学当兵，然后工作，最后得到圣灵，然后再到报考神学院，这整个过程。那回想这一长串过程，赵大哥心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想要对所有听众朋友们说？
我想就是基本上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对生命的一种价值，一种肯定。我想我们人的生命都是主耶稣所赏赐的，人的生命的主权在主耶稣的手里，
是
我们要好好的珍惜。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人的时间又有限，
是，
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来做运用跟规划。那么第二点就是说价值观的一种认定了。很多人都会有自己的一个价值观，那价值观的一个改变就会促使你去做这一方面的一个追求。所以我想对于人生当然就是这些通通要放掉了，因为既然是专职的侍奉，是一种生命的侍奉，就是要完全的舍弃，然后专心的来跟从主，这样子才是有意义的一个工作，这也是合乎神旨意的一个工作。所以在去年的那个决定，当然也不是说一下子凭着血气就这样决定了，
是，
而是长期以来的一种心智的磨练，以及在信仰上的体会，生活上的一种体会，主耶稣这样慢慢一步一步的引导到我应该走的这条路。所以基本上一点都不会勉强，
是，
而且是出于非常的自然。
哼，
所以我们人应该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生命，做最有意义的一种追求，
是，
就像在我身上所发生的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实在是充满的感谢，感谢主耶稣能够这样子带领我，
是，
一步一步的走到他的这个路上。圣经也写着，我们就好像主耶稣羊圈里面的一群小羊，
是，
那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每天这样子的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到有草的地方去吃草，去喝水，去草地上安歇，在那边享受大自然的一切美好。
是，
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好像迷路的小羊一样，
是，
我们会走迷了路，或许我们看到路边有美好的花朵，或者是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什么样值得我们追求，我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是，
我们就会停下脚步，我们会用我们自己的意识去追求，
是，
就这样子我们慢慢会脱队。因为好牧人带着羊群是不断的往前走，
是，
但是当我们脱队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跟不上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队伍可能很远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会遇到危险，有狼只要来吞吃我们，或者是我们跌到坑谷里面去，有很多很多的危险，我们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很痛苦，我们会很孤单，
是，
我们会害怕，我们有时候也会受伤，有时候我们会哀鸣，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
是，
他不会因为羊圈有一百只羊只掉了一只他就不去管他，
是，
他会暂时的放下99只羊来寻找这一只迷羊，直到找到了，他会很高兴的把他抱在怀里，扛在肩上，然后回去呼朋引伴的招呼他的左右邻舍来一起为这个事情欢喜来快乐。
是，
所以主耶稣他寻找我们，就像他寻找我一样，他把我一步一步的带领回来，然后在主里面的享受这个爱，
是，
享受这个喜乐，
是，
在天上的众使者也会为这个事情高兴。所以我们各位朋友，我们是不是愿意敞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呢？主耶稣正在寻找我们，我们是否愿意来做一个呼应，来让他找到我们，来享受这美好的恩典呢？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赵大哥这两集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生命的见证。我们非常谢谢赵大哥，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再请到赵大哥来到节目中，谢谢。
谢谢。
圣经是世界最畅销，也是翻译本最多的书。许多人因为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价值观。请和我们一起进入圣经的迷人世界，欢迎收听《圣经小百科》。
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又到了圣经小百科这个单元。今天这个单元要与大家一起分享旧约经卷智慧书箴言第六章。本章箴言经文共有35节，我们把它定一个主题，叫做谦虎的人的危险。人要如何克服这些危险呢？本章箴言提出四大类的人，他们至终的后果要我们引以为鉴戒，就是本章的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所说，要谨慎的为人担保；第二段第六节到第十五节，懒惰的人的省思，劝人不要游手好闲，成为一个懒惰汉；第三段第十六节到第十九节，神所憎恨的七件恶事，要人知道如何行神所喜悦的事情，得享真正的平安。第四段第20节到第30节，再一次强调淫乱的祸害，它会使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丧失永生。本章第一段箴言经文意义的内容这样子说：年轻人啊，要是你为朋友担保，或是为陌生人作保，因而被自己的诺言套住，受人控制，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低声下气，央求对方让你取消承诺。你不可睡觉，也不可打盹，要紧抓机会脱逃还笼自救，就好像羚羊挣脱猎人的圈套，灰鸟逃脱捕鸟人的网罗一样。本章中作者并不反对为人作保，因为必要时为人作保也是一种帮助人的事情，也是圣经上所赞许的。不过他要提醒人，在为别人作保的时候，也要明哲保身，小心谨慎，免得自食恶果而后悔莫及。原来在当时作保的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和财产来担保借贷的朋友，到时候一定要本利偿还，绝不食言。但是万一所担保的朋友无力偿还，或是中途变卦而逃之夭夭呢？那么作保的人就要负法律上的责任，必须要用自己的家产来替代朋友偿还债务，不然就要接受法律严厉的制裁。既然为人作保有这样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所以作者虽然不禁止人们为人作保，但也劝人务要小心谨慎。若有人为那一些一面之交而不太熟识的外人做出金钱上的担保，是一件极其愚昧的事情，搞不好到最后要为人还清债务。当时所罗门王的时代，四海交通非常的发达，腓尼基人善于贸易，常到耶路撒冷通商。若一个人为别人充当金钱债务的担保，往往可以得到没有本钱的高利贷利息图利，所以因为贪财而为人集掌担保的大有人在。有许多人为人担保的人被逼迫代替人还债，而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人为了贪财而死亡，鸟儿为了贪食而死亡，自己害了自己，这也是我们应当引以为鉴戒的。本章第二段经文意义内容又这样子说：懒惰人啊，你去看看蚂蚁，细心观察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得到启发。他们没有元帅，也没有长官，也没有君王，却晓得在夏天储备粮食，在秋天积聚食物。懒惰的人啊，你要睡到什么时候才愿意起来呢？ 让我再睡一会儿吧，打打盹，抱着手躺卧片刻。但若是你仍然这样子醒，贫穷就会像强盗一样的来到，突然来攻击你，困乏也会像武士一样向你迎面扑来。那些不务正业的恶徒总是满口欺诈，他们挤眉弄眼，踏脚示意，用手指点，打出暗号，他们存心不良，诡计多端，惹是生非，因此他们必自招横祸，罪然湮灭，无可救拔。中国书经说夜广为寝，左传说人生在寝，寝则不愧。中国数千年来的民族美德之一乃是这个寝字。所谓寝为无价宝，夜精以寝，寝有功，戏无益，寝能补拙，老早就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家格言，影响人们的生活甚巨。社会上有一首嘲弄懒惰人求写的离语诗说，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有雪，不如收拾待来年。这些对讥笑懒惰不本分勤奋工作的人都大有帮助的。旧约圣经道德律法说，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新约圣经也教导我们要勤快工作，不要懒惰，因为主要责备那些又饿又懒的仆人。保罗说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又说勤劳为主工作，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们因主耶稣的缘故，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尽自己的本分，勤奋工作，都是主所喜悦的。如今社会青年勤快工作的人，生活都无忧无虑，自给自足，又帮助家人社会过着有尊严的人生。但也有不少人好吃懒做，以为多做一事不如少做一事，应付工作生活，甚至什么工作都不做，想一步登天，一夜致富，因而作奸犯科，铤而走险，杀人抢劫绑票，以不法的手段谋财害命，作茧自缚。但箴言叫我们要去查看那些没有君王管辖的蚂蚁，而且叫我们要学习效法蚂蚁为冬天防患未然的准备粮食而尽心竭力。我们也务要为神做工，看神的事工为我们每天的粮食，又积蓄属灵的五谷，直到永生。基督徒要为永生也储备足够的粮食，以备不时之需。本章第三段箴言经文意义又说，有七件事是上主所憎恨的，是所不能容忍的，就是傲慢的眼睛，撒谎的舌头，杀害无辜人的手，策划阴谋的心，奔走邪恶路的腿，编造假证，在朋友间挑拨是非。在短短的数节经文中，作者生动逼真地描绘出狡猾诡计多端者别有用心的表情，一种正直老实的好人是不容易发现他们的阴谋。作者要孩子们有所警惕，不要上他们的圈套而阻你深陷不能自拔。这些坏人用尽浑身解数是为了要谋害他人。首先，这种人他用一张嘴巴滔滔不绝，唾沫横飞地来说服善人跟随他的诡计，他骨舌如簧，说得天花乱坠，又无事生非，说长道短，甚至弄假成真。他外表上对人是和善可亲，照顾周到，好使人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但是同时对他那一批横鄙为奸的狐群狗党以眉目传递暗号，如何谋害人。有时手脚并用，以脚示意，快下毒招， 并且还用手来打暗号，这一切无非是外表不露声色，而暗地里串通起同党来寻找可陷害的对象。他们的心充满了阴谋诡计，满足邪恶的思想。他生活的目的，生活的乐趣，往往是用来损人利己的不法行为上。但他们不要洋洋得意，趾高气扬，在他们认为不可一世的时候，惩罚就由神那边来到。他顷刻之间身败名裂，一蹶不振，永将无翻身之日。但神也愿意透过智慧者表明神憎恶这些事情之外，要世人能够回转，行神光明的事，心灵更新，领受救恩，免得害人害己。本章第四段经文意义又说，年轻人啊，你要遵守父亲的诫命，接受母亲的教导，将这一切铭刻在心，时常谨记。你走路，他们引导你；你躺卧，他们护卫你；你醒来，他们就跟你亲切交谈。诫命是灯，教导是光，严格的管教是生命的道，它帮助你远离邪恶的女人，免受荡妇的哄骗和诱惑。不要贪恋他们的美色，不要被他们眉眼迷惑，因为娼妓使人倾家荡产，荡妇使人丧失生命。若将火藏在怀中，哪有不烧焦衣服呢？脚踩在炙热的火炭上，又怎么不灼伤呢？同样，以邻舍人的妻子通奸的，必定难逃刑责。为求充饥而作结的，别人不知道，不会藐视他。然而倘若被人劫花给抓住了，他就是变卖所有的家产，也得要七倍偿还。跟有夫之妇通奸的，实在是愚不可及。这样的人实在是自寻死路，到头来只换得创伤和耻辱。他们的羞耻永远也抹不掉，那妇人的丈夫会嫉妒成恨，以致在报仇的时候绝不留情，任何赔偿都无济于事。不管你送他多少财物，他还是要报仇，绝不罢休。感谢神，箴言的智慧所谈到的都是历代历世的警戒，正是这世代人逃涉危机的座右铭。但愿听友有时间再翻开箴言第六章，细细的品尝，切实的遵行，必使我们成为因真理而在各方面生活稳重而不轻浮的人，一直到永生。现在我们一起来向天上的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这宝贵的箴言，使我们有广阔的智慧，以处理人生千变万化的人事物，好以智慧勤劳工作，以智慧引导，好行事为人说话，光明磊落，自救救人。哈利路亚，阿们。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期待下礼拜空中相会，也希望所有游牧民族的朋友们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呢，都能健康、快乐、平安。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介于黄昏与破晓，阳光下乡的小路，有微笑，有眼泪，却不懂最终归路。
最终